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感谢主。现在下午堂，有两次不在，突然人增这么多，哈哈，感谢神。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人，非常有活力的。所以这个青年部的礼拜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只要你认为你是年轻的，你就可以参加我的青年部里。感谢主。在今天呢，在进入这个信息以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段这个。录像啊，看一段录像，给大家先放松一下，好不好？我们放一下啊。在放以前啊，先让我做一个简单的铺垫啊，铺垫。这个这是什么？大力神杯啊，大力神杯。这是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在2006年世界杯，2006年这个德国世界杯，德国世界杯这个发生的一小段的片段。那这个呢，给大家看的是决赛。决赛是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进行的，这个焦点在这个法国队的身上。这个法国队呢，小组赛踢得并不是特别好，其中呢一场平韩国，一场平瑞士，最后一场赢了多哥才惊险出现。结果没想到，法国是这叫做这个逐渐的这个状态回升啊，出现以后，连斩了几个这个对手，一路杀进决赛，赢了有西班牙，赢了有这个巴西、葡萄牙，最后到了决赛跟意大利会师。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对不对？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法国跟意大利就开始进行了较量。好，请放。法国队先在禁区创造了一个点球，点球呢是齐达内主罚的。你看到是这个叫马特拉奇的人犯规啊，齐达内用了一个非常潇洒的一个勺子式的点子把球给打进去了，这个球已经进去了，已经越过这个门线了，已经进了，法国队1-0领先了，所以这个局势对法国非常的有利。然后呢，意大利呢也不甘示弱，我们看到意大利队通过一次角球机会。头球扳平的这个人是谁？还是马特拉奇，刚才送点球的那个人。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看到高潮的部分，还是这两个人啊，马特拉奇头球扳平了，这个齐达内和马特拉奇各进一个，现在是比分是1-1，大家知道1-1如果还踢分不出胜负来要怎么样？最后又要踢加时赛，加时赛再分不出来要怎么样？踢点球大战啊！你看这个后来两队又创造一些机会，结果都没有把握住，所以这个1-1的比分一直90分钟直到结束，直到后来这个120分钟结束，还是双方都没有进球啊，这是一些机会都没有进去的。这个布冯的扑救非常的精彩啊，齐达内的头球顶的也特别好，这个布冯给扑出来。结果呢，双方120分钟踢了个1-1，要进行什么呀？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非常的残酷。可是呢，就在点球大战以前发生这样的一幕哦，先停一下好不好？结果呢，我们看到，好，这个定格瞬间非常好，这个红牌就把这个齐达内给罚下去了，罚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加时赛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时的在场上法国队是处于优势的，是处于攻势的，意大利是在被动的防守，所以如果他不被罚下去的话，法国队很有可能就在120分钟之内结束战斗了。可是呢，因为他罚下去以后，法国队就少打一人，10-11，结果呢就勉强的维持到了120分钟比赛结束。好，我们再往下看，结果他理论没有办法，因为他非常明显把人给撞飞了，对不对？结果法国队点球大战，这个特雷泽盖没有罚进去以后，最后一个球格罗索，这个球如果打进去他就赢啊，进了，所以意大利就拿了世界杯，开始庆祝。已经过去有13年左右的时间了，记忆犹新，意大利队就是历史上应该是第4次夺世界杯啊。当时教练是里皮啊，还有这个队长是卡纳瓦罗，现在这两个人都跟中国足球非常有关系。好 ，OK， 可以停下来了啊，可以停下来了。给大家看了一段这个，似乎跟我们的这个 教会没有太大关系的一段视频，但是我通过这个视频给大家要看到的是，让大家留意的是那个齐达内用头顶这个马特拉奇的那一幕，后来被人恶搞成各种各样的版本，然后很多一撞飞掉了或者是怎么样，被人恶搞啊。我们知道我在这里讲的什么，这个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呢，跟他的上演的这一幕非常的有关系，叫做如何管理情绪，明白了？如何管理情绪？如何管理情绪？我没有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其实马特不是那个齐达内被罚下去以后，有一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就是他回到更衣室的那个路上，路过这个大力神杯就摆在那里，要发给冠军的时候，他跟那个大力神杯怎么样？擦肩而过啊，那个背影非常的凄凉，然后那个特写就照在那里的，旁边就是大力神杯，结果因为他的一时的冲动，错失这次夺冠军的机会。法国是继1998年可能他要第二次要夺的这样一个良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冷静的行为，结果失去了，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今天从他这个齐达内的这个行为里，要看到管理情绪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的这样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问题，一个波折，一个失控，他失去了非常宝贵的一个冠军的头衔。我想我们在管理我们情绪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情绪会失去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齐达内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啊。然后呢，关于这个情绪啊，讲到这个情绪呢，我们先要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情绪失控的危害。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危害非常的大，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例子，看到人如果情绪失控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啊。比如让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20章，我们来看一下。民书记第20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13节，好不好？好，这个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啊。民书记的第20章1到13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神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道，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给我们这一天丰盛的恩典，听到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确认，主啊，能够成为你的孩子，能够进入你荣耀的国度当中，主啊，是有何等美好的盼望，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在今天下午，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功课是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祈求的是主圣灵来亲自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思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主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学到这宝贵的功课， 在情绪的管理上能够得到圣经的真理的光照和引导和带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讲到这个情绪，刚才看到的是一段是摩西啊，摩西在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发怒的一段这个经文。熟悉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清楚刚才这一幕对于摩西这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说摩西他发怒合理不合理呢？有人说合理，为什么合理呢？我们刚才读到这以色列人的回应是怎么样的，读的时候有没有读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自己就开始有发怒的感觉，有没有？以色列人在到了这个加基斯的时候怎么样，说没有水喝就怎么样，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说的这个话呢听起来非常恼人啊，他说的话非常的可恨。可以说我们是再看一下他们这样说，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哇，他们早就已经把神对他们的救恩忘得一干二净了，开始抱怨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领袖的话，在看管这样的一群恼人的会众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照着常理来说摩西发怒的话也是怎么样，
合情合理的，
情有可原的。可是呢，摩西在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其实做错了一件事情啊。神让他去怎么样，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说的，这个神晓谕摩西说怎么样，你拿着这个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怎么样，是不是要击打磐石呢？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之前击打过一次了， OK， 我们知道击打过这个磐石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只有一次，所以第二次就是亵渎了他的脸，所以这次他击没有让他击打磐石，只是让他吩咐。可是摩西呢就是这个被会众激怒了啊，他在说这话说你们这一群背叛的人听我说。后来呢他就开始用这个杖击打了两下这个磐石，后来就水是流出来。可是呢摩西却犯下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意味的是什么，到后来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去啊。摩西到后来就求神，他说主啊，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地方好不好，我就看一下就好，说那个地多好多好。他想讨好神，以为神忘了，神说摩西这个事情不要再提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不可能进这个迦南地了，好吧，你去上山去看一看好了。哇，摩西到了这个山顶上往下一望，看过去这个应许之地是何等的美好。可是呢他自己眼巴巴的看着这个美地在眼前却不能够进去。所以这个再伟大的人他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都会犯错误。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非常的生动，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啊，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都会犯错误，好像都是似乎在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幕一样。我们也都会发怒，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情绪支配驾驭，我们没有办法管住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知道这样做并不是完全合神的吩咐和教导，可是呢因为在这个气头上我们控制不住，这个生气呢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我们过会儿还会看别的这种情绪。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失控呢，摩西受到了很大的亏损。所以后来摩西在申命记还在这个抱怨以色列人说，都是因为你们说呢我这个击打了磐石得罪了神，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迦南地。我们看到这个，你会看到这个神的领袖，就是当他肩负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他的位分越高的时候，神对他的要求怎么样，其实也就越严格，他所要肩负的这个责任也就越大。所以越是你在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越在一个重要岗位上的话，你越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其实是更加的重要。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会不会生气呢？人是怎么样，会生气的。可是呢在生气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一些事情，比如在以弗所书呢4章26和27节保罗怎么写的呢？他说生气却怎么样，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哎，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说啊，今天我早上突然生气了，夫妻两个吵架了，或者是跟朋友生气了，到了晚上我就含着怒气睡到第二天，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这个怒气一天没有消下去，有没有经过这样的，到了第二天会怎么样，还是气。如果第二天那个气还没有消下去，到第三天怎么样，还是气，那你的心态心里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是你有没有做出一些行为来，长期这样耗下去的话，你会被这个怒气啊，把我们整个人就会腐蚀，就坏掉了啊，这东西会形成一个毒根在我们的里头。二十七节说的，也不可给魔鬼怎么样留地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生气的时候，一个人他就会给魔鬼留下地步。这边说呢，生气是可以的，可是呢却不要犯罪。换句话说，这句话提醒我们说，生气的时候其实是怎么样，容易犯罪的。生气的时候是你失控的情况下是容易犯罪的。我们常常在生气的时候做的事情呢，会让我们会后悔，会让我们会后悔啊，我们做犯错越大，我们后悔的时间就越长，越难以摆脱。其实人都会犯错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绪。我在有一次的在某一个日本教会服事的时候，我跟很多人讲过，我有一次非常莫名其妙的，我在那里侍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被那个教会的牧师给痛骂了一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痛骂我一顿。我之前做了，我在那里服事一个星期，前几天都做得特别好啊，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总请我吃好吃的，然后谈天呢说得特别的好，突然到了那天啊，他们教会要搞一个营会啊，我是做他们营会的主讲员，大概讲个六七次那样的，很多的，我一直在房间里预备讲章，事出是这样的啊，那天早上，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来帮忙清扫这个教堂，我当时觉得我因为当天已经开始营会，我要讲第一堂的那个道哈，我就在房间里，我不放心，还是开始修改预备我的这个讲章，后来呢。我就被这个怒斥一声，神医生过来说，那个姐妹来搞卫生，你为什么不帮忙？哎呀，我说我是问过他了，他告诉我说他们都已经分配好了的这样的，我说我就没有插手。开始说你们做神学生的怎么怎么样，开始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把我与其说被他的这个痛骂给吓到，倒不是，我觉得这个人变化太快了，让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非常震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要上讲台以前的几分钟而已。你可以想象吗？我会以怎样的心情去分享给他们神的话语？我是作为他们的讲师，我要上去去讲道的。我在讲到前几分钟被他痛骂了一顿，他说：“好，你去讲道吧。”哇，求主怜悯。上去之后，那个人马上就带着开始唱歌，唱得很欢快的歌，又蹦又跳的。我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呢？”啊。我说我实在是跳不起来，我也装不了假，我就在那里呀，我默祷，主啊，你让我赶紧忘了这不愉快的一幕，让我可以集中在这次服事上面。然后那次的经历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呢，这个人在他和他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他有好多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有一些破口，导致他今天这样。其实这个人呢，他有过这个不太幸福的婚姻。他对之前的这个原来的配偶呢有很多的这个恨意在他的心里头，在他做牧师以后，他以为他已经处理好了，但是后来他也亲口承认是说，当时他并没有完全的得到医治，没有完全得到自由，只是勉强的好像用一个盖子勉强把药蹦出来的东西硬生生的给又压回到这个桶里头去了。然后呢，所以在某一个东西要触碰到他那个最敏感的那个部分的时候，这个里面的东西还会怎么样，他会再跳出来，再蹦出来，把那个盖子顶开来。我就不巧就碰上了那个盖子被顶开的那个时候，被他痛骂了一顿。后来我发现其实倒霉的不光是我一个人，他们教会的会友都被他骂个遍，那样骂个遍，而且那个理由都很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在表面上他是在教他的会友怎么样去做日常的侍奉，稍微做不对他就非常严厉的哇哇哇痛骂一顿。我觉得对那个人形成甚至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从他的角度来说，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凭着神的这个公义，照着圣经的教导说，你们作为一个教会会友应该怎么做，他作为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属灵的长辈 怎么再去教导他，他认为他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因为他做错了，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来向他发怒。可是弟兄姐妹们，这里常常会有一个陷阱，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在为神打发热心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利用这个以这个为借口，我们宣泄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无论是你为神说我为神发易怒，因为这个人他不合神的公理，所以我就发怒在他的身上，然后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是把我们里面自己的没有修复好的这种一些伤疤破口的东西借着这次机会宣泄出来而已，是我们非常的没有重视在这上面，我们宣泄出了自己的私愤，或者是我们其他的情绪的低落，是因为说啊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灵里忧伤，好像为了灵魂怎么怎么样，其实是把我们里面自己的那套那个来自人的这个那种忧伤内在的人的那种忧伤给转移到这边来，这是一个陷阱，所以不要借着这个名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他们那个教会的会友最后都战战兢兢的不敢惹他，我说他那个教会里真是像一个皇帝一样，没有人敢惹他，空气教会的空气非常的沉重，不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跟教会的这个牧者，很多人都有时候跟我说话，我还觉得怎么跟我这样说话，都那种感觉，对不对？完全没有那种，我完全没有那个人的那种地位那么高，那个其他的会友都是战战兢兢的，不敢跟他太近，偶尔有那么一点点，哎呀，不知道值不值得笑的地方，大家都笑得非常的开怀，不知道明不明白这种感受。压抑的太久了之后啊，突然有一个特别不搞笑的事情，人家都笑得特别的开怀，就要释放一下那种感觉。我就看到之后，我觉得非常的难过，我觉得神的教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以为我从这个人的身上其实看到了这种情绪对一个人的控制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还可以为年轻的时候的这种受的这种伤害导致他这样的大发雷霆，像火山喷发一样的这种像人就是骂别人这样的这个痛斥别人，我就思想到其实我们人真的是蛮可怜的，在这个情绪上面常常我们不能够得胜，而被这个情绪所支配，带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反思，一个很深的反思。我想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去管理我们的这个情绪，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要看到其他几种负面的情绪，其他这种负面的情绪。刚才讲的这个叫怒气啊，这个怒气其实是一个非常我们值得去留心的，不要被这个怒气所支配，就是要生气的时候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当天一定要解决出来。包括到后面这个雅各书也提醒我们说要怎么样，说要这个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快快的听，意思就是说你非常敏捷的在听对方说的话，你要敏捷的做出判断来，然后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要把它压一压，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看到这种其中有一个是怒气，在箴言的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所以可见呢，我们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可以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然后呢还有一个情绪呢是叫忧伤啊，像那个箴言的17:22说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抑郁症的一个问题。这个抑郁症的这个东西呢，常常会带给我们一种长期的对我们的这个灵的一种损伤。这个忧伤的灵呢可以使骨枯干，就是在从我们的里面来破坏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去提防的这个忧伤在这里头。还有要忧虑，一种叫忧虑的一种情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34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可见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他眼前很多的人，他也非常的清楚我们常常人会选择忧虑，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忧虑并不能带给事情什么样的改变，可是我们仍然还是不由自主的还是会担心明天会发生的事情，为明天而忧虑。所以我们人非常的可怜，就在于我们常常会被愤怒所捆绑，会被这种低落的情绪，会被忧伤的情绪，会被这种忧虑缠绕我们的心。还有一种叫嫉妒的啊，一种嫉妒，箴言的14:30，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和这个忧虑啊，和这忧伤差不多，骨中的朽烂，哇，这太可怕了。就这个嫉妒，嫉妒是什么？就是说看到别人似乎都比我好啊， 觉得自己就一无是处，觉得自己就不行。其实呢，我们常常要这个时候需要抬头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的恩典，就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都是足够的。那这个箴言27:4还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所以这个嫉妒往往和这个怒气也是相连的。我们看到几种负面的情绪，其实有好几个这个例子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比如在创世纪的这个4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该隐和亚伯同时向神献祭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神是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祭，而没有看中该隐所献的祭。后来圣经记载说，看不中他该隐呢和他的供物以后呢，这个该隐就要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就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需要制服他。所以该隐呢，因为嫉妒他弟弟亚伯所献的祭蒙了悦纳，而他的没有蒙悦纳，于是呢就怀怒，向着他弟弟怀怒。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已经处在这个时候，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当中了。他还继续的纵容这个，他这种情绪在他里头蔓延腐蚀他，他没有加以节制，最后呢，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弟弟给亲弟弟给打死了。所以这是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桩的命案，其实发生在亲兄弟之间啊。在圣经记载说，该隐杀死了亚伯，这是第一桩的杀人案，圣经记载的。到了新约时代，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也知道他们怎么样，其实嫉妒主耶稣。我们讲的主耶稣来了以后呢，说百姓都跑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人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这些人根本行不出来，他讲话也是比那些人讲的更加的有权柄，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讲话非常的有权柄，所以人都去跟随主耶稣了。所以这些人就越发的恨恶主耶稣，因为他们嫉妒他，因为他们嫉妒他，最终他动了杀机，把主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这是记载了很多很多，我们看到这些情绪其实它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之前在祷告的时候也听到我们有一些这个青年的弟兄姐妹们说，在职场上面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常常有一些这种真的不是不想跟他们说话的那些人，有没有在身边？每一天上班就会因为这些不喜欢的人或者这个环境呢，我们会常常觉得比较沉重啊，今天又要上班去了以后，我要是碰到这些人，我的情绪该怎么办？我一听到很多人在讲这方面的这个苦恼，所以我又感动要分享一下这个关于我们情绪的问题。首先讲到这些不喜欢的人，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学到这个功课，神不允许这个人不会出现在你的周围的，所以要怎么样，你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神把这些不可爱的人，这些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喜欢起来的人放在你周围的话，是神要去磨练我们，让我们去学会怎么去爱他们，学会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你如果总是在躲避的话，你永远学不到这个功课。其实最终呢，我们自己在这个成熟这个道路上得不到帮助，得不到成长。所以一定要正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逃避，首先说要去直面。我在这里呢，在读经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亮光呢，是圣经给了我们基督徒一种提醒，就是说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情绪。其实有很多种的描述，但是最终呢，我深信可以归纳到这两个字的当中，那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15:13，这里呢只有这一句话。我昨天在读的时候非常的有感动，罗马书的15:13，保罗在这里来祝福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们，他这样说，13，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什么？是这个喜乐和平安，这两个东西也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使用的两个词。我们说，主啊，求你来保守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让他常常充满了来自你的喜乐还有平安，有没有？我们常常这样祷告，其实这样祷告是非常的正确的，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因为这个喜乐和平安是应该是说我们基督徒衡量一个基督徒的是否在灵里头健康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你去来给他下一个诊断的话，这个人他有没有来自神的这个喜乐还有平安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有没有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情绪当中啊，这是一种基督徒专有的一种情绪，这种喜乐和平安。我们讲的这两个词呢，不是世人所能够 去得到的两个非常来自神的宝贵的祝福。因为这边说到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说这个神是怎样的神，是一个 God of hope， 是一个使人有盼望的神。然后呢说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来充满你们的心，所以主语是神，是神拿着这个喜乐和平安来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来自神的，是神要给我们的。首先我们看这个喜乐，有人认为说一个人必须要常常的笑，说这个人他是喜乐的。有人也认为说这个人如果他常常笑的话，他就是一个灵里非常健康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有时候笑的就是一种听起来都不自然的，怎么可以这样笑，他整天大笑，然后人说哎呀你不要管我，我就是这么喜乐。有人就这样讲，我说我也，但是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人可能下一个瞬间马上意志消沉。你很难想象说同样一个人他上一秒钟还在开怀大笑的，笑的都让你觉得都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他马上下一秒哎呀一直消沉到你怎么鼓励他扶都扶不起来，像一个烂泥一样。哎，你不是很喜乐吗？对不对？哎，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说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呢？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情绪上面，基督徒并不是单单通过情绪表现出来，说我这个情绪就是整天那么亢奋，就是喜乐哈哈就笑，你看我多健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肤浅的一个东西。神给我们的这个喜乐呢，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的一种非常平稳的一种心态，是一种非常向上的一种心态。就算你这个处境并不好，但是你看到的永远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负面的。这是一种积极的看自己环境的一种心态，这种喜乐来自神，非常的稳定，它不会因为说上一秒大笑下一秒大哭这样的。这是并不是来自神的一种喜乐，我深信这不是来自神的一种喜乐。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再看这个平安呢，这个平安是我们应该常常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圣经神透过圣经来应许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赛亚书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6章，这边神在这里记述了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啊。在这个26章第26章呢，在这个第3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当我们有遇到那个心理遇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啊，这个环境常让我们一下就容易失去平安的时候，这个时候等于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你会马上得到神的平安。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这样的作为的人？有吗？就是在你突然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你觉得这哇承受不了了，马上我选择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非常奇妙的神的平安马上来到我的心里头。有没有人经历过这种事情？ OK， 有人经历过，我希望大家很多人都来经历这个事情。因为神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当你祷告的时候，他首先让你得到这个平安是从神那里而来，所以应该是常常追求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平安它是在于，所以这是中东人打招呼的一个方式， Shalom啊，就算是伊斯兰世界的，他们也是有这个旧约的文化背景，所以叫 Salam 啊，这叫就是平安啊。平安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越应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上，是一种让你常常一种稳妥的心态去接受一切环境一切的事情的这样一种准备好了的态度，这叫平安，平静安稳在我们的里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说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他是如何做到留下这个平安给我们的？他是透过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圣灵的内住以马内利，也就是弥赛亚的另一个名字，这样一个名字他就完全的实现了。所以圣灵的内住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平安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主的平安和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主的平安又被称为是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腓立比书的4章7节说到，这叫出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有读过这一节，对不对？说主耶稣所赐的这个平安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一种平安。所谓不太合理，就是说照常理来说的话， 碰到这样的事情是吧，这个人早就应该被打趴下了，早就已经软弱不堪了，不应该心里还那么平稳。说这个时候他要是心里平稳的话，那不是有病就是发生点什么事情，不太正常，这叫不合理的一种。但是神所赐给基督徒的这种平安就是这种平安，阿门吗？弟兄姐妹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跟这个环境没有关系。你就觉得非常的诧异，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个时候我为什么我的心里还有平安，是因为这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平安，和这个世人所赐的平安不一样。世人说平安了平安了是根据你的这个环境来判断的，你觉得环境好的话才有平安，但是环境一变的话马上你的平安就失去，这不是来自神的一个平安，不是来自神的一个平安。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也要注意，说我们常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有足够的平安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说啊，神是同意我走这条道路，让我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里面的私欲呢，我们会常常自欺欺人，觉得我们心里就非常平安了。我们常常有人会来找我们，找过我说来想做一件事情，我说那你去祷告吧，他说我祷告了怎么才知道这是来自神的呢？我说你要听神的声音呢，他说怎么去听神的声音，我说有好多种方式，神可能会在祷告里头直接跟你说话，也有可能会透过别人跟你说话，也有可能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经对你说话，各种各样，会透过异梦对你说话，都不一样的。我说还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标准，那就是呢你的心里有没有来自神的平安。他说我有啊，我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在胡说八道，其实他那个做的事情不是很合神的，有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当面说，我说你去祷告吧，但我知道他那个平安并不是来自神的。他说我有平安呐，我心里很平稳呐，很好。我其实我是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根据我们所想抓住的东西，我们忽视来自圣灵的声音。我们觉得非常的好，我们觉得平安，是因为我们认定要往那里去走，但然而这种平安时候一到的话马上打破掉，会让你跌得非常的惨。所以这不是来自神的，神的平安是一种非常平稳的，这个稳妥的，让你心不会七上八下，让你觉得心里没底，或者那种自欺欺人的平安，不是的，是一种真正的平安。主说这种平安是赐给我们的，不同于世人所赐的平安。所以这个喜乐和平安这两个如果都在你的里头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人他每天他非常的喜乐的话，你觉得他还会忧伤吗？对不对？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别扭了，对不对？你如果很喜乐肯定就不会忧伤了，你如果有主的喜乐在你里头的话，你就不会整天去忧虑明天怎么样了。如果有神的平安在你里头的话，你还会这样动怒吗？像摩西一样的去管不住自己的情绪，去这样的击打磐石，或者是你要去用两句非常像尖刀一样刺人的话语去刺伤对方吗？来宣泄你的情绪吧，你不会这样的，因为你的心没有被调动起来，因为你的心有主给你的平安。所以这两个词是一个秘诀，让我们如果拿到的话，如果在我们心里头的话，我们就不会被任何的负面的情绪所影响。所以我没有时间说把每一个负面的情绪都来做一个分析，然后它的对策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一个总括性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万能的一个诀窍，就是得到来自神的这个喜乐还有平安的话，其他的那些负面的情绪都会被可以说尽在掌握之中。我们说如何去管理这个情绪的话，其实不能避免要谈到了这个一个关键词，叫做节制啊。这个节制出现在哪里呢？首先说我们怎么去认识节制，在新约圣经里头，节制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果子，是什么果子呢？是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怎么样？其中之一。所以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怎么说的？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啊？仁爱、喜乐。你看有喜乐在里头，有没有？和平，这个和平其实就跟平安是一样的，对不对？喜乐、和平，然后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一个节制。所以这个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的，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说在情绪上有节制。那这个节制呢又是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之一，所以呢你要从根本上去管理好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话，是要靠神来改变的，你要靠神来改变的。所以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的这种修行啊，靠着我们自己的一种一味的这种隐忍是不能够带来问题的改变的。那罗马书刚才读到15章13节，让我们也看到呢，说喜乐平安是神赐下来给我们的，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这个 创造出来，或我们自己去摸索到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追求去得到的，是神所赐下来的。这里面有几个重点的词，一个词叫做因信啊。我们刚再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说是因信。所以呢，这个前提是我们在基督里，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在基督里，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对他的相信，相信是一切事情的根源，这个盼望能涌出来，就是在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词，它在这个记录在腓立比书的四章的四章的四到七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到那里去读一下。这几节啊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先看一下与这个腓立比书四章的四到七节啊，我们齐声来读一下，来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在这里下了一个命令，他这个是一个命令性，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是说保罗是不是在强人所难。我们常常说你必须要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好像不是很喜乐，你必须给我喜乐起来。哇，那个人正愁眉苦脸突然说要喜乐，他这样要突然把自己调整成一个要笑的模样，是不是他就喜乐了呢？是不是他就能够达到保罗所要求的这个命令呢？不是吧，好像有一点，这不是有一点精神上有问题，对不对？说你要喜乐，他不可能马上做到的。保罗不是在强人所难，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因为保罗在后面六七节其实提供了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他说呢，怎么去，我让你们去喜乐，你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呢？保罗说你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事情都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三样是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向着神的，你是和神的灵里面的相交，弟兄姐妹，还是归到这里来。你如果停止了和神的相交的话，要说的是你不可能得到来自神的这种喜乐和平安。这个和神的相交还是归根结底要到这里来。说这个秘诀是要靠着主常常的喜乐。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去追求一些似乎可以带给你所谓平安喜乐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短暂的，都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若非靠着主，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喜乐还有平安。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我们进入老练成熟不是一蹴而就，我们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圣灵结出果子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在这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在回顾去年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得出来，哎，去年这个时候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正在今天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想到啊，在一年以前的我的话啊，我会怎么怎么样去对待这件事情，我会以怎样的一种心态来对待。哎，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发现哎，现在的自己啊跟一年两年前的自己不太一样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哎，我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动怒了。哎，刚那个人跟我说的这样一句话，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动怒了。如果搁两年以前的我的话，早就怎么样，我早就给他怼回去，或者一下我就把他给踹他一脚之类的，我就会非常的生气。可是发现现在哎，我好像这个心里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发怒了，我心里比较平稳了。哪怕你不是完完全全的平静，还觉得没有那么的生气了，这要怎么样？进步了，对不对？这要进步了。或者说哎呀，我发现我怎么可以好像管住自己的脾气了啊，可以管住自己的脾气了啊，没有那么容易或者叫意志消沉了。过去可能我当被这个忧伤的这个情绪缠绕的时候，我可能一下子就一泻千里，完完全全就败北了。可是呢，现在我发现哎，正当这个忧伤袭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要警醒起来的时候，马上抵挡它，可能一两天很快的我又恢复起来了，我又开始变得比较向上，我不再任由这个情绪支配我。哎，发生了什么？进步了。哎，我可以积极的去面对这个环境了，我不那么容易去忧虑了，我更加老练了。
因为我经历到神的供应以后，我不再为明天忧虑了，我不再担心我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买得到，可不可以，我不用担心我明天有没有饭吃，担心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需要，有没有会不会去成就，我会比较平静的去面对，因为我知道来自神的，神一定会供应。自己能变得更加老练了，你在回顾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去尝尝体会这样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变化，这种进步。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在经历这样的进步呢？有没有啊？感谢主，说明怎么样？说明你没有停止和主的相交，你正在主里头。离开神的话，离开神的人的话，不会经历这样的进步。在神里头的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哎呀，总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是不是在原地打转呢？其实不是，因为常常是很多的这个顽疾呢，需要很多次的冲击以后，你才会逐渐的走出来。所以你在跟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之前的自己去比的话，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哇进步不少。哎，我之前也听过很多的牧师这样讲，我去他的教会服侍啊，我今天很高兴，我说怎么，他说啊，今天这个原来有一个人跟我约好了让我替他写一个稿子，但是今天突然他爽约了，哎呀，我心里很平静。他说我非常感谢主，要是隔几年前的我早就发火了。他说现在哎呀觉得自己进步了。那是一个非常我尊敬的一个牧师，而且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牧师，被神使用的牧师，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他仍然在感觉到他怎么样，还是在进步，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用担心，只要你在主里的话，主会帮助我们一直去经历到他的这个帮助，让我们更加的老练从容成熟的去面对我们这个环境。所以在面对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有把握可以去管理好他们，去管理好他们。所以现在在职场上也好，在学校里头也好啊，所以在家庭里头也好，你在经历到被某一些情绪折磨熬练的时候，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听到今天神的话语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凡是怎么样说，只要一无挂虑，就是我不要再想，不要忧虑，而是说凡是祷告交托，然后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交托给神。所以这是一个神把这个环境放在你面前，是要你去成长、去进步的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可以说是你的一个属灵的食物，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在这个让我们再次这个回想到如果你是齐达内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当时沙红演了这个人，据说了是讲了一些这个齐达内，因为齐达，大家知道齐达内他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到法国去，其实他并不是纯正的欧洲白种人，他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的后代。所以据说了，当时是这个马特拉奇讲了一些种族性的带歧视性的一些言语，好像辱骂了他的家族啊，所以他一气之下就把他给顶倒了。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了啊，所以世界上的人真的是在这个情绪的控制上，没有我们这样宝贵的资源，弟兄姐妹们，只有我们是有神所给我们的，可以让我们去面对周围这些环境的时候，他给了我们这个美好的一个资源，就是让我们可以依靠他，能够逐渐的在这个主里头进入到一个情绪方面的一个成熟，一个情绪上的一个稳定。所以并不是我们基督徒说这个人非常好的话就是那种大起大落非常戏剧化的，并不是这样的，性格不一样，可是呢总是一种平稳的，总是一种平稳的、非常安定的、越来越老练的一个状态。我希望在今年，弟兄姐妹们在回想去年的时候，感谢主，2019年我又进步了。我想到过去的时候，现在的我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感谢神，说我们一直在走在进步当中，是证明我们在主里头，我没有离开神，一直在他的里头。感谢主，所以呢，让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话语放在我们心里头。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常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身份，那就是作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能够在你的里头，主啊，满有喜乐还有平安，主啊，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经历到的，唯有当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主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才有了以马内利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凭据。主啊，是的，您的平安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得来的。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呢也是常常因为身边的环境，主啊，也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搅扰， 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是力不能胜，似乎要放弃的时候，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我们，愿亲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予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行，我们都是罪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管理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喜乐和平安要在众人面前成为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原来他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喜乐和平安，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他是与众不同的，主啊，这是一个见证，愿这样美好的见证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主，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轻易放弃，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在你所安放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来荣耀你，让我们积极正面的去看问题，愿圣灵帮助我们，感谢主，照着我们个人的所需，我们的状况，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